的这么起劲儿，结果苏师母说大概还没有吃火鸡。感谢主，他们高声赞美，让我们好刚听起来是吃过火鸡没有？吃过了，还没有。我想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不是靠着火鸡来常常来赞美神。我们要接着前个礼拜，我们从马太、马可跟路加三个福音福类福音所说的是马太利未马太的蒙召那篇叫做坏人征召坏人。接着下来我们要读今天要读的这一段，只有也是三段圣经，但是我们就特别选了路加福音的第五章33节到39节，一共只有大概就7节的圣经，所以我们等等一起起立来唱。如果你还没有吃火鸡，我相信也一起来念也能够练得很整齐，也能够练得很喜乐当这一段要练喜乐不容易我们试试看，33节一起来。他们说，在这儿，对不起，你们，请你们站一下火鸡没有在这里。师班预演了，结果我们没有插上去出来了没有？好，来了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那路加福音的5章33节到39节，一起来。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主，连你的门徒听到你讲话的时候，有些时候回应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呢？我们2000年之后，把你这一段短短的精简的4-5个比喻来回答那一个挑战，我们仍然觉得难解，就求你让我们侍立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圣灵帮我们解开，不光是知道你2000年前你在说什么，能让我们今天有今天的应用。谢谢主，我们带着感谢的心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读这段话你会不会觉得有问题？在中文的圣经上面说新旧难合的比喻，我们就呼噜呼噜的读过去，但是呢好像似懂又非懂，所以让我们来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在这段的话语已经在主耶稣基督传道的头一年的最尾巴，主耶稣在地上33岁半，他在最后的3年半出来传福音，也就是从一个逾越节到一个逾越节，到第3个逾越节，他就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年，主耶稣出来的第一年的末尾。在那段的时候还没有新约，主耶稣的教训还没有很明显，他的救恩还没有成全。所以在这些的记载里面，有很多新约跟旧约中间的一个交错点，一个转接点，它里面常常持有旧约的特性，有旧约的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一个制度要改变容易不容易？我们常常说需要7条命才能改变。有人说容易，太简单了请问一个礼拜几天？7天你容易不容易改成6天呢？ 改成错的七天，改成两天到三天放假，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我自己是学工程的啊，我们从东南亚到美国来，发现英美都是用英制啊，英制容易还是工制容易呢？啊，你们都已经美化了，所以你们说英制容易哈、啊，英制不容易哈、啊。英制不容易哦，那个我记得刚从我从台湾到这边来的时候，哎呀，加油啊，什么一加仑多少？那一加仑是多少公升呢？啊，四公升哈，3.7854。我们常常要用，所以我记得哈。结果在美国一待了40年，我那个时候就立志想要把美国都把它换成公制，都是十进位，多好啊！到现在改变没有？没有哈，没有，感谢主哈，这个让你知道有多困难。那耶稣基督在他的传道的这一年的里面，他从他受尽到旷野受试探出来的时候，特别在我们后面前面我们讲过的这几篇的里面，你看见他看见一个麻风病人，他就洁净他。看见一个摊子，他就叫他起来；看见税吏跟罪人，他就呼召他们。而且他到税吏跟罪人家去吃饭。你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是当时的犹太教的犹太教奉守犹太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愿意做的事情。他跟他们划清界限都来不及。但耶稣基督的侍奉开始的时候，他带来一片新的气象，一片新的光景。但是这般老人就好像看到他，好像钉眼中钉一样，就引起这帮文士法利赛人的责备，还有责难哈，非常他们不愉快。他如果说他是从神那边来的先知，他怎么会这样做事？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在后面今年年底我要讲到那个守安息日的事情，你再看见把你自己摆在旧约的守旧约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我相信你会感同身受，里面非常对主耶稣有很大的气愤。但是这就是主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服事，一个属灵的服事，一个救恩的领导，救赎的完工的一个气象。在这个他的侍奉的中间，他的重点好像不像以前，他的表达的方法也不一样，他的能力从里面出来的，不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他的心态是从真心真意的。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服事，用他自己的言行，把这一个新的光景带出来。所以你在这边一看见有旧又有新是很困难。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刚刚读了路加福音，说他们说约翰的门徒，但是马太那边九章让我们看见，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基督的门徒。好，这个问题呢是说约翰的门徒，而且法利赛人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屡次的禁食，特别说到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就是不吃东西两次。那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啊？如果你有血糖不稳定，我并不鼓励你这样的做啊。那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你也愿意这样的操练，我自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落实的问题里面，我自己觉得上个礼拜的贝牧师、裴牧师哈、他所讲的，我觉得他们韩国的、朝鲜的基督徒，比起我们来，他们真是会祷告，真是肯祷告。不光是我们中文组听了受震撼，我们教会英文组的大学生听了都觉得哇。我们要跟他们学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我们听完了这个里面，你要不要去学习禁食跟祷告呢？那你说，但是这边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基督的门徒，说我们都是跟我们老师的教导一样，我们都是要禁食祷告，但是你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怎么样？唯独你们怎么样？啊，又吃又喝啊！哎呀，这个礼拜啊，我看了一下周报，不得了啊！从礼拜，可能从今天开始啊，这些团契啊，哎呀，团契团在一起吃啊，哎呀，有一天要跑好几个， 那很多谢谢有一个团契来请我们牧师哈，那我们都找我们中间最年轻力壮的哈，张月刚，因为他可以，他吃了会消化，我们呢吃不消啊，所以呢所以我很谢谢弟兄姐妹，我们到后来就只好拒绝说对不起，不能再吃了哈。那但是呢，我记得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在那边呢中餐馆很多啊，中餐馆很多，所以很少在家里面吃啊，在教会办聚餐也办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外面餐馆太多了。那我记得有一个长老他请过我之后，又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又请我，结果他就在吃饭之前，我说哎呀对不起啊郭长老，你又请我吃饭他说哈、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哎呦哇很属灵哈、他因为我们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个礼拜平平安安的去吃喝啊，但是小心不要吃坏肚子，我们已经有牧师吃坏肚子了哈、那就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被挨骂被找茬，你的门徒是又吃又喝啊，又吃又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禁食是不吃东西，那有人说到禁食是怎么个禁食法呢？有的人呢是整天禁食，我岳父在世的时候是连水都不喝啊。那有的牧师呢是还带两瓶啊橘子汁啊，有的人呢是怕血糖不稳定，所以早饭不吃，或者中饭不吃，或者晚饭不吃啊。我知道我们教会啊不是这个教会啊，我以前的教会他们英文组觉得不吃东西很简单，所以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要禁食的时候呢，他们从晚上七点钟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不上网不上 computer 啊，那比禁食还困难哈、你懂我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 Lent 里面的时候，他各式各样的操练都可以，但是我们来看看圣经上面怎么样来说到禁食。在利未记摩西律法十六章二十九节那边说到他们要过一个祝棚节，这个 Feast of Tabernacle 或者 Festival of Tabernacle， 他说每月每逢七月初十日的时候，你们要刻苦己心。在这一段的里面，你看见这是七月是犹太人的过年。如果你记得我们曾经好几个月啊，或者连了好几年讲到被掳后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这个到了秋天秋收之后，他们把收成收回来，是一个感恩，是一个团圆的时候。这个时候犹太人就犹太人的 Month of Tishri 提须瑞月，就是犹太人的七月，是犹太人的元旦。我们中国人一月过正月过春节，犹太人是七月过秋节。那在他们庆祝感恩的之后，他们要在七月初十日，他们那天是他们的Day of Atonement， 是一个是一个赎罪日啊。如果你记得，你回头翻一下，今年2017年的9月30号，在你的日历上面特别有犹太年历的在里面，这 Yom Kippur 就是他们的赎罪日这是我以前讲到被掳后的时候，把那一年犹太人的赎罪日，他们一起聚集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前面，在那边读圣经，在那边痛哭流泪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次看到这一幅的光景，我实在觉得神的选民有他特别的恩典。他们在这样的节日，带赎罪日的时候，他们真聚到神的面前，读着希伯来文的圣经，那种情操，那种认真，那种悔罪，实在不是我们今天好像不管这一切的人所能经验的。那是今年的秋9月30日，有些时候到十月是他们的这个Yom Kippur。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所以在利未记的摩西已经有教导，在撒加利亚书，对不起啊，撒母耳记啊，对不起，我现在是可能有一点老人痴呆症啊。这个一章十一节哈、是大卫听见他们前线的报道，说到他的皇帝，也就是追杀他的以扫皇，而且以扫的儿子约拿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死在战场上。 在那个时候，大卫王就哭哀悲哀哭嚎，一直进食到晚上，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已经倒在刀下死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种时候进食，在利未记告诉我们他的刻苦己心。到了撒母耳记下，说到他痛苦，他的好朋友死掉，他的皇帝死掉的时候。那到了上个礼拜裴牧师讲到的是尼西米在他的皇宫里面做酒政的时候，当他听见他自己的故乡被那些被掳归回的那个 remnant 啊，他们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之后这个自己享有很舒服舒适的大官，他来到神的面前就哭泣悲哀，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他在那边认罪，他自己为着全国有一个国全国的认罪。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叫做国认哈，全国认罪，为了整个的人的子神的子民来认罪。他是在进食，他想到自己的故国故乡，看到自己的子民，看到神的国度，神的子民被掳一下掳了那么多年，事实上他们头一批已经归回了，他是第三批哈，第三批归回。那当他回去要建城墙之前，他就在王的皇宫里面这样的进食，而且认罪的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边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为做一些事情，他们里面的迫切，他们里面的痛苦，他们里面无心饭食，所以他们进食。到了列王记上，那个有一个坏人，那个坏人是叫做亚哈王。这个亚哈王专门听他太太耶洗别的话，而且为了他太太喜欢那个一个葡萄园，就把人家害死，之后把那个葡萄园抢过来。在这件事他干了这件事之后，先知以利亚就到他面前说：“凡属亚哈王的人，要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必被空中的飞鸟吃。从来没有人像亚哈把自己卖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以利亚如果像今天的牧师到我们的领导面前责备他，这是摆上性命，摆上性命。那亚哈那么坏的皇帝，马上把他抓出去碾死就行了。但是亚哈那天非常特别，他就听见这话，他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身穿麻布睡卧的时候也披麻，而且缓缓而行。这个人他是悔改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在那个先知的话里面，他知道先知代表神说话，他所说的一定应验。你们去看啊，旧约的圣经，到后来亚哈跟耶洗别怎么样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那是旧约，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就禁食40昼夜，所以不是一天不吃饭，不是一天不喝水，也不是一顿不吃饭，他是40天40昼夜的禁食。所以不光是旧约如此，新约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禁食来祷告，他之后就饿了。那剩下的你们慢慢去看啊。那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也就是登山宝训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的一段话，让你读的时候你觉得something wrong， 好像有一件事情不对劲。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一些假冒为善的，脸上带着愁容啊，中国人叫面有菜色啊，那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如果你要进食你就去进食，请你不要装作一副肚子饿得半死的样子，好不好啊。那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对不起，你真的进食走路都走不动，你就不要告诉我们哈。那你进食的时候要 主耶稣的教导，我告诉你们，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为什么？因为他们进食是要得到人的虚荣，要得到人的称赞，说不定还能够交换到神的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说，你进食的时候，你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家看出你在进食。你在暗中的父必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叫他们不要假冒为善。那这些人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仍然在守旧约的律法，但是他不是从心里面心里伤痛，心里害怕，心里敬畏神，或者为着自己的国族家恨来在那边不能够吃饭。他们变成一个仪式，而且还要装假给别人看见。所以在这边有积功德的思想，有他们有那个骄傲，一个属灵的骄傲，有那个优越跟假冒都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你到教会，你扛了一本圣经比谁都大，你道貌岸然的走进教会，人家会觉得哎呀，长老好，牧师好，如果你的衣着不大像样子哈，那你很可能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很糟糕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他们进食有没有错？没错。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这些律法师他把进食的意义跟真谛已经变质哈，已经变质。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这些约翰的门徒就来质询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是法利赛人这些一直盯在后面找茬的这些敌人啊，责问你还比较容易啊。结果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照理说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应该是友军啊，应该是盟军啊。那但是他自己的自己的人来责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一个礼拜不进食两次？那更加的难堪，更加的难堪哈！而且在这个问题的里面显示，你们不进食，我们是进食，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宗教背景，有非常正当的宗教行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可能会提到一些事情，希望不要引起你的不愉快哈。我们诗班的诗袍红颜色，为什么红颜色？哎呀，你们都讲不出来哈。保雪嘛，那个 Peter 就知道哈。如果你到一个诗班，到个教会看着诗班，他穿蓝颜色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蓝代表属天呢。有没有绿颜色？你们看过绿色的？有，我看过绿色的哈，都看过。如果有人诗班没有穿诗袍，你到那个教会去，会不会 very offended？ 你觉得很难过？不会。我还碰过诗班的，要唱四部才能进诗班，唱一部不能进诗班。你有没有听过？有哈。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子？还好啊，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文士法利赛人，还好还好。但是这一些都很可能成为我们的背景跟传统所带来的条条框框啊。那其实普世宗教 universal。是一样的，所有的宗教就是要盼望来能够来到这位比我上苍的上帝的面前，或者上苍的面前，我能够让他能够听我的，能够求福，能够避祸。那所以呢，我就需要履行一些宗教的行为，譬如说礼拜天早上来聚会。哎呀，弟兄我听说有弟兄因为事件忙，好久没有来聚会啊。今天你终于来了哈。那有人就说，牧师啊，你不要一天到晚骂人家不聚会，因为你挨骂的人今天不在。你不要老骂人家迟到，因为迟到的人还没到，你等他们都到了再说哈。对不起，我不常骂哈，我不常说这种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来的人，你要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恭行啊？我知道你不是，但是很可能在你急切的时候，穷急就呼天啊！如果我平常都不大聚会，但是哎呀， 晓得失业了，赶快多去聚会几次。当然失业之后上班不忙，多聚会几次也是应该的哈。如果有生病了，我们就多去聚会几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普世宗教的观念来交换条件，特别是做比较难做的哈，哎呀，不吃东西好难哦，不玩 computer， 不玩电玩好难哦，啊，这个而且还不准嫁娶啊，你们中间啊，所以天主教的神父不能嫁娶，结果他们偷偷摸摸在外面搞更糟糕的事情啊。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啊，但是你知道保罗的书信里面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你要找到，你去找找看啊。我们觉得我们的苦行是能够立功的一个方法，但是耶稣基督时代来到，他打开他的回答就是不一样。在耶稣基督这个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福音的回答里面，我自己看见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老师，他不直接回答，他常常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有些时候他用比喻来回答，让你自己有很大的思想空间。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我们听讲道的，如果自己不去多思想的话，常常我们会疏忽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在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我想大概有四面到五面的比喻。哎呦，你说一共只有七节，哪有那么多比喻，我们来试试看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叫他的同伴来进食呢？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的时候，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这是头一个比喻，是新郎与同伴的比喻。他说这边新郎快要结婚了，他有一班同伴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些跟人现在新郎里面，所以在我们中文翻译可以翻成洞房之子，你说这个话哪来的？你如果看英文是 sons of the bridal chamber 哈，那我们中国人呢或者我们所习惯的是这个，如果要结婚，在美国也是一样，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有 bridal shower， 对不对？我说奇怪了，新娘要结婚还要去洗澡干什么哈？我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哈，所以我就透过太太问一问，到底你们 shower 是什么东西哈？哦，原来是 shower blessing， 有许多的礼物来把这个要出嫁，马上要出嫁的新娘送礼物给她，叫 bridal shower 哈。那但是犹太人呢，是新郎是主角，我们在西方是新娘是一个婚礼的主角，那在新郎的主角，那这个新郎的同伴呢，其实英文也有这句话叫做什么 Bachelor party 哈，哇，这马上要结婚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些单身汉啊，这些单身汉要跟他说再见哈，单身汉的生活再见了，从此以后你没有这些自由了哈。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些新郎的同伴，那但是耶稣约翰的门徒的问题是说，我们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耶稣基督用这回答，他说我的门徒是我的洞房的同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你说他是个牧师，他是个老师，他跟他的门徒那关系有多近？不光是一个礼拜天见面你好我好，而是他跟他们跟他在一起，好像他心里面的秘密都要来透露给他们，甚至于把天国的奥秘都来告诉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他的头一个比喻是新郎与同伴，还没讲完。这个是按照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习俗，但他后面说，但是日子将到，有一天新郎要离开他们，他们就要进食了。 What that mean? 到底在讲什么？这一句两句的圣经的里面，一部分是按照习俗来讲，一部分耶稣基督在说预言。说到预言，要说到一个日子将到，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新郎就要离开。那个离开那个字叫是，你看英文的圣经也可以看见 shall be taken away， 那个离开那个字 apathy 那个字是一个用 无力的用强力的把这信仰带走。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在预言他有一天要被捉拿，要被害。他说到有一天他的门徒要失去他们的老师，他的门徒他说最亲爱的要失去他们的新郎，那种痛苦，那种失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回答约翰门徒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在这边告诉他将要走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两句话，我自己在看耶稣基督的七节里面有这么丰富的意思。我说主啊，如果我有你这种口才啊，那这一篇道用不到四五十分钟了，只要五分钟就清洁溜溜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时代将到，日子将到，他说到另外一个 dispensation， 一个时代马上要来到。那个时代是什么？我就把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在过去的旧约里面，他们条条框框要怎么样洗涤，怎么样清洁，怎么样献祭，要怎么样焚烧，怎么样进到圣所，怎么样进到至圣所，条条框框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以至于再加上以后的法利赛人这些所加进去的，简直听说600多条，细节里面都在有讲究。那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说他回头说，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以前的条条框框，有物质所看得见所做的事情，是一个 shadow， 是个 image， 是个影儿，是一个照片，而真正的实体乃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整个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旧约上千年甚至快2000年，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法，竟然那些是一个虚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reality， 那个实际，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才是真正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生命活出来的样子。这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时代。所以他在旧约，他们献祭，每年都要献祭，献了祭以后再又犯罪，又要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地上这些条条框框的没有办法满足天上的心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耶稣基督所献的是更美的，耶稣基督是将来美更美的大祭司，他所成就的是更美的约。在整个的跟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让他比较旧约的时候，发现耶稣基督是无以伦比的那一位，是那位造物主自己来到地上。所以整个在旧约的里面，所有的仪文形式不过是个影子，而本物的真相才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有人说律法颁布不是叫人守的，这句话你要很小心，听说是尼托森讲的。他说律法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你有律法颁布，摩西律法那么多，你好好去守，守到后来你说哎呀我全守，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当有人在尽力去守的时候，发现我们 totally failed， 完全的失败，就是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律法把我们众人圈在罪里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尼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你要很小心听这句话，他说律法，神颁布律法不是叫你守的，乃是叫你犯的。哎，这个并不是说叫你去啊，不准奸淫，你去奸淫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让你犯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无法自救。好，现在第一个新郎与同伴的比喻讲完了。哎，你说A 讲完了，怎么直接跳到 C 哈？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又设个比喻，所以第二个比喻哈，他说把新没有人把新衣服，刚刚说的那个新郎跟伴郎是新郎跟陪伴是头一个比喻。他第三个他说把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你说哎，你这为什么跳到 C 啊？不要急，现在我们再回到 B 好不好？那个等等再讲啊。马太跟马可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回答有三个福音的记载。马太跟马可，他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布，刚刚路加说什么？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你说那不差不多？对对，差不多的人读圣经就都差不多啊。衣着，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要穿衣服？啊，你穿衣服显示一个人的身份的。你穿的料子，你穿的整齐，说到一个人的地位，说到他的财富，说到一个人的学识，你跟得上时尚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流行啊？人家流行长裙，你也穿长裙；人家流行短裙，你也穿短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发现我们很没有无法这个人在江湖啊，这个不能。这个不能由得自己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衣服是很重视的，要显示你要合适。如果你穿的衣服不合适，是很严重的事情哈，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人，啊，但人家邀他啊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他就去了，结果他到了海滩上吓了一跳，原来人家都是天体营哈。哎呀，他非常难过，觉得哎呀，他衣服穿太多了啊。之后人家说没有关系，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party 哦。这下子他知道了，所以他当天晚上弄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去了，就发现人家结果人家都穿晚礼服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头一个是显示哈，对不起，你不要记得那一天哈。第二个还掩盖哈，我刚刚讲了天体营，衣服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掩盖。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上天体营都好看啊！我记得我以前教会的长老，我不告诉你是谁啊。那他说他有一次闯错地方，闯到他难看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衣服是为了遮盖，是为了保暖，是为了我们能够遮盖我们，不要显出我们的丑陋来。哦，所以有人说啊，我们为什么男人都穿西装哈？你而且深颜色。你知道这是我的保护色哈，这一扣西装啊，哎呀，肚子大啊，哪里肥都看不见啊，每个人都帅哥一个，这是我们掩盖的方法。但是我在这边说，所以我顺便说一下，啊，到底衣服，基督徒的衣服，啊，我记得一个牧师说啊，如果穿衣服，不是为了遮盖，是为了显露，你故意把一些应该有袖子的地方没有袖子。应该腿上没有破烂的，你特别要切几个破烂啊！如果今天你穿了这样的裤子，你赶快挡一挡啊！有人说：“哎呀，我一直听说台湾啊，或者中国啊，哎呀，民不聊生啊！”有一天我上了地铁，才发现他们真的啊，有三个女孩子裤子从上到下都是破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穿衣服是为了显露，你的那个衣服可应该来到神面前，对不起，我不要再给你们律法。但是呢，如果衣服破旧了要补啊，哎呀，如果你有人告诉你，哎呀，老张啊，你今天裤子后面破一个洞，你又没有办法回家，你怎么办？你每次看到人都后面不要吵人家，站位置都在靠墙站哈、啊。亲爱的弟兄，那是很窘的，非常羞耻，非常窘。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亏缺了神的荣耀，自行惭愧，希望有个洞能够钻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普世宗教教导我们什么？头一个就是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凭我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第二个就是基督徒的救恩，从亚当夏娃当天在他们堕落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当神在院子行走，那这两个人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怎么样？跳草裙舞啊，不是草裙舞，夜巡舞，赶快用树叶做了一个夜裙。但是在创世纪的里面，就那边说神为他们用个皮子，有人说那个地方是用个羊皮来喂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宗教，当你做了一些事情不该做的时候，我们要藏污纳垢，希望能够多奉献一点，多捐钱修桥补路，能够把我这个污点能够除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宗教的方法。但是以赛亚书64章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下面所有的意义都好像破污秽的衣服。这个地方说不但是脏衣服，说在那个 rag， 说那个破布。我们所有的好处在神的面前，他的眼睛好像电光一样， 他不会我们用一些外面的东西来遮掩，他就看不见我们的罪。所有我们觉得最好的义来到神面前，像破罪破污秽的衣服，我们天然的义都是破的，都是旧的。你不要用新布来补旧衣，那什么意思呢？哪来的新的呢？只有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才是新的。哦，所以神，我刚刚已经讲了，说到他用的皮袍，那在这个新布的地方呢，你如果再仔细的看，它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布，或者一个没有缩水没有染色没有漂白的布， unfinished 是这样的一块布。所以在有读圣经的人，他们的解释你原谅我，我也只好相信这个他的解释是十字架之前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记载，他的博爱，他的公正，他的温柔，他的谦卑，他的智慧，他的慷慨，他的勇敢，他面对罪恶的他勇敢，他无私，那样 selfless。 他的，如果我像耶稣基督的感召，我看耶稣基督的为人，我非常非常的受激励，所以呢我就要学习耶稣。你今天来到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以前在我教会里面有人非常前进知书达理的长辈在我们教会待了半年一年之后，他说，我虽然不能相信但是呢我现在要回中国要去开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太好了。我说你慢点，你不要急的哈，你不要急的开教会，你先搞清楚耶稣基督是你的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钉十字架之前的耶稣，你看见他的言行，你就觉得他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 model， 那个榜样，你来学习他好不好？好，好不好？不够好。我就学习他的慷慨，我也禁食几天，我吃素，我苦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外表，你却没有从里面来接受他，这叫做新布。我们常常说有神没神没关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也没关系，咱们就效法他的行为让我们的我们回中国去开教会改造新中国。我觉得你的志向是可敬可佩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做，因为那不是耶稣基督来的原因。耶稣基督岂止是一个好人，如果你一直觉得耶稣基督好得不得了，你原谅我害你一下好不好？耶稣基督不光是他的言行有这么多的善行，有这么多的德行，耶稣基督有没有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边去？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他说我与父，他与创造物者原为一，他有没有说？如果他不就是那位神，你说他好得不得了，他那两句话是最大的谎言。你相信他的好人，你搞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只是一个好人，他到底是谁？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世界上有流行一个很觉得马上大同世界的天国要临地，连很多的基督徒都这样，连牧师都这样子讲。他们是一般没有十字架、没有宝血的传道人。请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听到福音的，你不要只是用你的心布来补旧衣。用耶稣基督的言行的外表来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好不好？好，再下来，回头到第三个比喻，耶稣基督说，没有人把新的衣服撕下来一块来补，你说跟这样差不多，不大一样哈。马太跟马可说到新布，讲到十字架之前的耶稣。新衣说到十字架之后的耶稣，哇，你说有人这样讲，我都没听过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但是你觉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慷慨激昂，是一个很感动人很壮烈的一个历史？哎呀，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岳飞中国里面许多伟大的人呢，也有这样的感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么残忍的罪，哎呀，我们实在很受他感动。Very good， 但是 not enough， 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我们蒙救赎唯一的道路，他不只是做一个榜样让你我去效法，那是一个，你不要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撕下来一块贴在你的旧衣服上面，好不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补旧衣？你说旧衣服丢掉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人之常情啊，我们很念旧。你有没有一部老爷车，你老舍不得丢？你有没有一双老鞋子，你越穿越舒服？有什么东西比旧鞋子更舒服？是不是哈？你为什么来这个教会？我们姊妹从别的地方搬到这边来，哎呀，走进你们教会跟我以前的教会很像，所以他在我们教会很舒服哈。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好像跟你以前的教会不大一样，我相信你会不舒服，因为我们人是一个传统习惯的一个产物啊。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旧的东西有一个 sentimental value， 有一个念旧的，所以我们觉得很自在，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容易跟我们的背景很相近的，跟我们的传统很像的。但是碰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觉得，哎，耶稣基督你上十字架很好，但是我老张还是要凭我努力，尽量做到，我做不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帮我小忙一个。拜托啊，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十字架是叫你死，哎呦好难听啊，你叫我死干嘛？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有时间讲罗马书，你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基督没有要你装死，耶稣基督也没有要你自己去活，他一点都不靠自己。一个死人不会做好事啊，也不会做坏事。哎呀，你说我没死哈，我今年在奥克在 Portland 里面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死了没有？底下没有几个人死啊。不靠肉体行恶，也不靠肉体行善，而是向着肉体死，向着我这个 sinful nature 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除旧布新，完全换成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后会送给你们的经节，它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个新的救恩的新时代来到，从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救恩在你我的里面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和生命。那你我今天就做一个新造的人哈。十字架我以前讲过，再讲一遍，十字架已经满足，已经不是未来，不是将要，十字架已经满足神的义，神的所有的 righteousness 他已经 fulfilled。 耶稣基督来，律法我不来，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来乃是要成全。我这句话就没有人敢讲，在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要 fulfill 所有律法上面的义，没有人能做到。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在南部的牧师他是 Campus Crusade 的牧师，他说 Jesus Christ plus nothing， 他叫我们大家一起来 Jesus Christ plus 耶稣基督加上什么？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用再加上 anything， 不需要你加上任何的帮忙。请弟兄姐妹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没有在上面帮忙断气，你没有在帮他流血。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十字架的赎罪，你我帮不上任何的忙，你就简单的相信接受。宗教我以前讲过，宗教是叫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do's and don'ts， 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新约的信仰，让我们看见 it is done， 是耶稣基督已经完工，不需要你再加上什么。你的 do's and don'ts， 如果你越靠那个你就越错，你在他的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成了，你站在他已成了的地位上面，靠着他来生活。如果你要把新布来补旧衣，你要把新衣撕下来，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但是你不要全部，你撕一块下来贴在你自己最自在的衣服上，你就上那个老当，事实上是不合适也不和谐。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是未成的布，是新布，光模仿没有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是新衣，不要撕。 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言行，他的教训是还没有完成中的，不，你不要去，不要去模仿他的已经完成的救恩是新衣，请你我不要断章取义去撕一块下来。好，这个已经讲了三个比喻了，后面还有两个，我就一分钟了。还有就是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因为就一分钟，所以我就快一点。衣服讲的外边的表现，酒说的内在能力，所以一个是外面做的，一个是里面的能力。没关系，以后再讲哈，你们不要难过，最重要我不要难过哈，因为这个要讲又是二十分钟哈。亲爱的弟兄姊妹，秘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你的相信内住在你我的里面，让他来代替你我生活。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有带死的这一面，也有带活的这一面。你不要光传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死，你也要传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困难的，没有人喝了陈酒老酒还喜欢喝新的，因为我们的旧传统是我们的 comfort zone， 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不敢不靠自己，不敢不凭自己，但是那正好是你我的致命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啊，我再送给你这几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罗马书七章第六节，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不按照遗文的要按照 心灵或者圣灵的新样，不要按照遗文的旧样。所有的条条框框我们以为错不了的规矩，其实常常限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这样的来看神的话，你再回观今天的落实的问题，在今天我们不是犹太教教徒，我们没有守旧约那个，但在今天我们有没有在一些老习惯我们觉得绝对错不了，我这样子一提你们一定会骂我。我们教会收奉献，收完了之后一定要送到台前，要把那个奉献袋放在前面，但有些时候我们要收回来，收回来的主席还要举起来，这是我们教会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然后当我们人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大，我自己 sabbatical 出去到几千人的教会，他们收了就从后面出去了，有的人就觉得很不平安。我相信弟兄姐妹的想法是好的，因为要送到台前来，主席就举起那些大家的奉献，这是献给神，神看见。但是请问，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举起来，你的奉献神没有看见吗？我们教会中文堂要回这个 return trip， 我们的英文堂从来不 return trip，所以我们教会中文堂的奉献收完了走到前面来举起来才算奉献，英文堂应该 refund。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像拿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自己在三十几年前我就在这个教会过，我拿这一个我们很习惯的而且有原因的有传统的有忠心的见证的，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我们多容易用我们的习惯来定义。我们今天问一句话，到底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禁止的绝对不能做，圣经说要做的我们一定要照神的话来做，圣经没有明讲的你就不要再加上成为新约的律法。但愿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旧酒不免得把旧皮囊弄炸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活在新造的自由里面，活在新造的新鲜里面。你这个礼拜能不能又吃又喝？可以。但是又吃又喝的时候要不要感恩？可以。感谢主。
如果你身体许可请起立。